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唐玉。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啊，这两天天气是特别的冷。
对啊，
感觉今年冬天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寒冬。
对，因为明年 El Nino 要蛮盛大的，他要请从 El Nino 它一定有一些气流啊一些的变化，所以今年的冬天会特别冷。
那一入冬天一般人都知道哈，很多对于一些常见的病，尤其是怕冷的那些病，就成为一个高发的季节。
对啊，是，所以其实刚才跟主持人稍微聊了一下，其实今天想讲一个故事啦，因为今天出门前看到那个世界日报的工商版登的一个玉山科技协会的一个活动。
嗯，
那主讲人之一位其实是我以前的朋友。
哦，这是一场要办一场演讲，对吗？
对对，那这场演讲很特别。
嗯，
他其实两位女士啊，都是两位女士都是中风过的。
哦、
那其中一位recover 的，第二位 recover 的还可以，第一位其实还蛮严重的，他到目前为止都是就是只能用眼睛来扎了。这位朋友其实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啊，其实他很优秀，他是比我大几岁的一位女士，他哈佛毕业，然后在美国长大小孩，然后后来 Stanford MBA， 然后他爸爸在是王博源，在台湾来的，在创投界其实很有名，他知道说到台湾称他为
名门之后
台湾的创投业教父啦，所以大概在十年前左右，那这个王女士王丽，她女儿叫 Lori 来找过我，那当时我们有谈说我本来要加入他们的 firm， 那也谈得很愉快，然后我也飞到台湾去跟这个 team 去见面，那后来没有加入是因为他们希望我留在台湾了。
可是你喜欢美国。
对对对，所以到
后来那个时候见面他是这个青春年少，
对对对对，我们也吃过几次饭，也聊天有很愉快，因为就是总是觉得说都是高科技背景啊，然后又念 MBA 啦，然后做这些投资很有兴趣嘛。那时候亚洲就是从台湾的重心慢慢转到大陆，中国大陆，那所以说整个的我们的 vision 都很像。那后来没有加入就分道扬镳了嘛，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投资啊，自己的事情。那后来听说他做得非常成功，他离开他父亲的 firm， 他父亲 firm 叫做 Pacific Venture Partner， 在台湾蛮有名的，他自己跑到大陆找了几个人做一个 fund 的 fund， 就说不是直接投资公司，而是集了很多外资啦，就美国 Morgan Stanley 啊 Goldman Sachs 的钱，然后成立一个很大的 fund， 这个 fund 去投资人投资给 VC 啊，就是 Venture Capital。
总之吧，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人士。
对，他筹到据我了解筹到我听说是400多万美元了，但是后来说是快400多万美元，就 half billion US dollar， 但后来听说是快到1 billion。
那是这样的一个风云人物。
对，所以他非常的，因为他那时候大家登的很大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小女孩，但是对老一辈讲是小孩子嘛，30出头的人，既然 raise 的钱比他老爸还多，那是比他教父的老爸还多，所以就非常有名。那我多少也会看到一些新闻，那他也忙我也忙，就比较没有再联络。后来他39岁，那时候我就听说他 stroke
中风
39岁，然后他就是这个放在中国成立了2年之后就发生了。那时候我听过的事情也后来辗转几年后听到，然后一直想去问候他，那因为后来后续就没有听到太多消息，就觉得说这么年轻的中风应该会可以 recover 的不错，
感觉真是。
那今天早上看到玉山登的这篇广告，那新闻广告说他这个他们要在12月3号办这个活动嘛，
要来美国演讲，
对，天苍林讲座，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说他目前为止康复的，他上面是说不错了，可是实际上还是全身 paralyzed， 全身不能动，
基本上不能动，
那是靠眼睛扎眼睛来
要演讲
来表达意识。
哦、
那我猜想了，我还没有跟主办单位联络，这都是这些玉山的理事，很多都是朋友。那但我猜想是他是用扎眼睛，然后有人 translate 了，他可能用Mosco 啊或什么的来扎眼睛。
所以也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恢复并不太理想。
当然对他家人和他自己来讲，我想对是还是。 还蛮大的距离啦、
嗯、
那就是让我想到说其实这是一个湾区其实还蛮严重的问题，其实湾区
的
华人因为大家都忙嘛、
嗯、
那现在很多华人也都因为经济的关系他们需要 leverage 用他的亚洲的背景啊、
嗯、
所以看这边华人除了做刚开始做工程师以外做几年开始升官啦就常常开始飞了啦、
哦、
飞亚洲嘛，因为你会讲中文啦就
travel、
嗯、那我有位朋友他一年大概有半年都不在家，
这样辛苦的工作会对身体造成影
响，对，然后湾区又非常的冷，
冷
那就湾区来相对来讲跟亚洲来讲很冷、哦、那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就是说中医认为啦气血两虚的时候、
嗯、
你特别容易中风，
哦，虽然就是你年龄哪怕只有三十几岁都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很多朋友很多的报章杂志都会说、某某某突然中风，
对啊，中风都是突然的，这个真的没有先兆，
但是实际上中医认为是有很多的先兆、嗯、因为中医认为一个人要中风他的前提是要气血两虚的还挺严重的，
哦，您说的清楚哎，李医师，就是一般的人不觉得自己，
对，所以说
也不知道怎么判断，
其实都会有一些就会觉得身体不太对劲了、嗯，就会觉得说好像哎，我怎么手常常麻、嗯、那你手麻不见得那么需要紧张、嗯、我们临床也看到很多人手麻就是晚上姿势不对啊，对，他枕头用的高度不对啊、
嗯
或是正好受伤啊，但是有一些征兆你会发现都去不掉，那或者说你就觉得最近就是什么事情不对，呼吸不太顺啊、
嗯、
心跳怪怪的啊，你会觉得 something wrong，
哦，
那时候最好请医生来检查、
嗯、
很多时候大家跑去做西医的健康检查指数全部都正常。
哎，您讲到这儿，其实我还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的身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本身现在其实也在学医，他去年呢就是比较的难过，因为在家乡的这个妈妈其实年龄不大，好像还不到六十岁，就是在过中国新年之前呢刚刚体检完，体检完了之后说身体状况各项指标非常好，同区的人当中他是最好的，可是到大概正月初几的时候就是突然中风，然后送到医院的路上就没有抢救回
来。对啊，所以说
非常诧异，就是真的是指标很好。
对，因为 number 啊，就是一个迷失啊，可能是因为大家太相信数字，
很多人是会相信
这些体检的指标。那数字只是一个、
嗯、
对，但是数字是一个好的参考，我不能说那些数字不重要，只能说它只是一个参考。哦，人其实很复杂，就跟今天你今天汽车，大家开汽车看到很多的灯嘛，那、
哎
engine 有出问题要亮个灯啊，胎压不够换亮个灯，可是很多时候你灯都没有亮，车就是发不动，就开不动啊。
哦，那这个时候就没无从判断了。
那也有很多人现在都有很多电脑系统嘛，你知道说车子出个问题，你就拍到 dealer 去，或者他任何 body shop， 那个 auto shop， 他把你 hook 到电脑上面，开始读这个 computer 哪里出问题。
嗯，是有这样的。
对，可是、玩车久的朋友知道说，很长，而且特别车龄老一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电脑都过。
可是还是有问题、啊、
对，就自己很喜欢玩车，
人体也是这样，人体更加复杂。
对，那中医好处是说它是从你的各方各面，你的生活习惯、
嗯、
食衣住行、上厕所手脚冰冷、
嗯
身体不对劲，任何一个不对劲，虽然每一个小小东西你看起来都没有办法做结论、
嗯、
可是却会引动医生去问你其他的问题啦、
哦、
就是一个一个线索像侦探。那很多的线索在西医来讲是不重要的，我之前还对，像我刚才跟主持人在节目前聊到说，有位病人、
嗯、
他在肚脐上面有一圈三寸左右、
嗯、
他觉得特别热，
有一块皮肤发热，
整圈整
圈，
好像
身上有一圈热热的，
皮带拉得很紧，然后一圈热热的，
这很奇怪。
好，去大的医院检查，所有都正常。
哦，
那还是热啊，还不舒服啊，他睡不好啊，坐下来不舒服啊。
嗯，
后来送他去精神科。
精神科，
你觉得他神经有问题、
哦、
精神科又分两种嘛、
哦、
一个是说你神经 nerve 真的有问题、
嗯、
然后一个是说你的 brain 的 function 你的感知有问题、
哦、
先查 nerve 啊，精神查一圈也认为没有问题，
精神没问题，
最后就认为说他是精神官能症，所以是 要吃一些抑制脑神经的药，
最后怎么办了吧，这个状况
最后只好来看中医嘛、
嗯、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朋友其实有一些怪怪症状的时候不要太大意啦，因为你车子其实如果今天嘎嘎嘎响、
嗯、
很多人就很紧张、哦、我会不会在这个海外晚上撞
车祸，就突然停了那怎么办，一定要给他检查，
马上就检查，可是身体嘎嘎嘎响的时候很多不 care，
对，您说的真的是
实际情况。那像这位老朋友，其实我蛮替他难过，说他全真的是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那真的是说他 leverage 说在美国长大，又会中文，利用台湾跟中国的大整个关系，这么年轻，他39岁发生，所以37岁就 raise 了 almost $1 billion 的 fund of fund。其实很厉害，很中风。那他现在我知道他们现在放做的不错，他们其他几个 partner 现在在 raise 第四个放，据我了解最近才 close 1.8 billion 啊。
可是什么也换不来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也没办法参与了嘛，因为他已经你不能 SQ
行动都不能，
那就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觉得说这些小事情，那因为你发生事情之后那个程度啊，可能远比你想的严重。所以很多人去买健康保险，可是却不去检查身体。
这也是一个迷思啊，
或者说存很多钱为小孩子的 education fund， 一个月500块的、可是如果今天你不能工作了，那你相对来讲每个月替小孩存500块的 college fund 其实是非常小的钱，一年我想光存是大部分都十几万啦，对，如果没有到20万也都15万左右。那他如果一年不能做事，他的损失其实上是很大的。
嗯，好的，感谢李医师的一个提醒啊，一个是要从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身体的一个变化来感受一下，发现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需要自己做一个检查。另外，即使是检查呢，对于医院给的一些体检的指标，其实你也不能太过于的相信。那么，当一个人什么情况下应该给自己一个警惕的信号，你有可能和这个中风有点瓜葛的话，那我们是在广告休息过后呢，请李医师再来给大家讲一讲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讲了一位他过去熟识的朋友啊，非常年轻就有中风这样的一个遭遇。那李医师啊，刚才也问您了，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兆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提醒，一般情况下遇到哪些情形我们就要自己稍微小心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先解释一下，说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中风一定要高血压了。
对，常常有人说哎呀我的血的这个指标有点问题。
对，其实这是不完全正确了，因为高血压不代表你会中风， 你血压很正常也不代表你不会中风。
那我又想详细的问问，什么样的高血压它不一定中风的，这个有什么分别吗？
对，其实上很多时候中风不是那么单纯，中医认为，在中医来看还蛮容易知道前兆，中医认为它一定要气血两虚的还挺严重的。那气血两虚的现象可以从就是所谓气，就是你这个人精神比较差，那你晚上睡不好啊，或者说你想睡又睡不着啊，到血虚的话比如说你容易暴怒啊，手脚冰冷啊，都有可能
哦，
心悸，
这些都是气血两虚的表现。
不一定是两虚，但是可能一部分有问题。但是因为说很多人就是他已经因为这个弯曲这种高科技的生活，他已经习惯这么劳累了。
你
让他真的去放下，他还没办法真的好好休息。那气血两虚很严重的时候，不见得会发生事情。好，可能正好像我前面以前讲过，就是说他有人就是正好气血两虚啊，然后夏天开车把冷气就往脸上吹啊，
然后
中风啊，脸部中风，
吹个冷气就中风了。
对，因为他就在边缘值上面，然后中医很好救，一个多礼拜脸开始回正，后来整个都没事了。那我刚讲说你的条件治疗是一回事，可是你气血两虚这个先决的个条件还在，你得要去养。那病人他好了就不太听话了，一年13个月后又跑来，其实是气血两虚还在嘛，他跑去滑雪，就在 New Year 的时候1月1号滑雪，结果脸部中风。
哦，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吹冷气的那
一
位
同
一
个，对
又去滑雪
又
在
中，所以就说这个那全身中风的就更难更麻烦嘛，因为他其实他的问题都是中医认为是他气血哪里堵到了，有淤血然后造成这些问题啦。所以只是看西医指标不准，那很多人说那很多人就高血压很紧张，就吃了10几20年的
降压药，
其实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现象。其实像这几年有很多的 class action， 很多的 lawsuit， 就是说降压药只是把你的数值降低，可是你原来气血两虚并没有任何差别，对，并没有因此解决。
中医和西医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
对，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说你今天这个不去解决问题，只是把那个数值变低。可是现在有一个 well known 的 side effect， 就是说这所有降压药绝大部分会让你血管壁变得比较薄了，
那就是更危险了嘛，
实际上是更危险。所以说你可能血压高不上去， 好，一直维持。可是哪一天你突然很生气、很紧张，
哦，一发怒都有可能。
对，你到170、180，正常根本没有事，因为人设计也很好。你今天被老虎追，你要跑，对，被动物追，你可以到180、200、300都不会都问题，因为你血管有弹性，它可以短时间撑。可是如果说你变得很 fragile 的话，很脆弱的话，哎，今天突然跟太太吵架啦，儿子突然还你一嘴啊，哎，完了，到170几。本来没事的，可是你的水管已经变成从
太薄了，
橡胶管变成硬的了，
没有弹性了，
就破掉。对，所以就说并不是说你靠那样控制就没事，因为临床发现很多中风的人其实都已经有吃20年、10年的
降
压药。那所以说中医来讲，实际上你可以很多生活现象，那这些现象都在提醒你。比如像冬天很多人就手脚会裂啊，好，就其实觉得现在，那你会看说美国其实老太太很多，所以你看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没事干，就大家看那个就是在飞机上可以买东西嘛，常会看到一种产品，就是说它可以把手哈，它有一种 lotion， 然后把它热以后手放在里面，然后就在手上产生薄膜嘛，
像手膜一样
。可是实际上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他手脚冰冷，代表他的心阳没有办法传到四肢啊，所以还开始裂，所以脚老先生老太太常常脚跟会裂嘛，然后踩在脚底下说，哎，怎么脚跟会痛，甚至会流血。
有很多人脚后跟都是容易有裂缝。
对，那冬天那就更糟糕，因为你要你的身体的能量要保护你的身体，所以靠近更多。
维持一个体温哦。
对，所以说很多事情其实那个现象没什么大不了，你脚皮破了，你手常常会到冬天就常常裂开，那个本身不是大问题，就是不舒服而已，可是它的代表意义其实可以到很严重，
背后的原因一定要好好的研究研究。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西医检查都正常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听太多，就是说西医检查都正常，那突然一天发生很大的事，那只能说其实中医在很多部分其实它其实比较先进，它等于是说最早的大数据 Big Data 一样，它把你很多生活的现象整理出来，发现说哦，如果你有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又有其他现象配合的时候，你可能哪边出了问题，那你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预警上面，中医其实远远胜过西医。
哎，这个好像这种提示就更加的符合人体的。
对，那刚才主持人也问过说治疗呢，其实中风在西医来讲，在急救上我想它有它的用处啦，就说比如说脑溢血。对，那正好我认识台大医学院的一位学弟，他正好人在这边，他在从这台湾送过来，在 Stanford 做 safety change，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台大医学院是他们的主是脑溢血，抽脑溢血的大概全世界第一名了，死亡率最低了，
很棒的技术。
是，它就是技术是蛮可怕，是打两个洞，然后一个是 camera， 就是影像管嘛，另外是要吸嘛，
把
他们有
溢出的那些液体吸走。
对对，那一个管子像你比筷子还粗哈，不是像这就是整，是比筷子还粗，所以是脑壳上要钻洞。他们现在有新的技术，在 Stanford 跟他们在合作，说是不是可以一根管子就好。But anyhow， 他来找我就聊，Andy 啊，这个有个大问题啊，我们虽然全世界这个手术死亡率最低的，可是每一个病人抽了以后，最后都癫痫。
这个又有后遗症，
对，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不是说抽完了就完事了。
是，那中医很多时候，他其实如果在当时，因为中医有很多急救的方式，比如十全放血啊、二分放血啊，然后一些药、一些穴对，可以救了。其实上临床是确诊，但是问题是你没那么正好就在医生就在你旁边嘛，那你自己放血怎么知道对不对啊？放血完之后你 follow up 你也不知道，所以真的发生这种严重的事，你送医啊没有关系，好，先去送西医处理。但是之后其实看了很多病例，很多西医也讨论很多，我有这边也有台湾这边都有不少西医的朋友在讨论很多。其实，在后续的发展，其实中医治疗的效果好很多，包括面瘫，也有认识的朋友他在台湾当西医，自己面瘫。就是打死不去看中医，试了4个月复健之后，面脸还是歪着，最后放弃跑去找中医，1个多月好了。
哦，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发现说，中医其实在针灸的刺激下，在一些药物刺激下，其实是蛮有用的。
等于是他对你的身体在中风之后是做了一个整体的调整。
对，那因为你说很多时候你比如脑溢血，或是血管破裂或阻塞 whatever， 他西医检查完之后，他 MRI 照 PET scan 照，你没有淤血啦。可是中医认为血瘀不见是你看得到那个 level 了，对，所以他实际上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其实它会让整个通顺的程度会比西医来的有用。那西医如果知道哪里有淤血，他把你抽掉或者给什么药物可能可以解决，可是你看不见的呢，因为气血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中医的比较稍微悬一点。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说中医是让你迷迷糊糊的活着，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种说法，一个是让你就是糊里糊涂的还能活着，那但是 是呢，西医有可能他就是给你查的清清楚楚的，可是救不了。
对，但实际上中医并不是糊里糊涂啦，实际上他只是他的理论 的入口切入点不太一样，他是等于是从一个宏观角度，
整体的一个
整体，对，他对很多很细节的东西，他一个一些定义去带一些加梗啊，一些他的言语去把它带掉。那真的中医是临床很多，他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讲到 layman， 特别是要你要硬要把它接到西，那你说我的细胞怎么样？你说我蛋白质怎么样？你说我的 virus 怎么样？这就很难接轨，是两个不一样。一个等于是学物理的人讲牛顿定律，一个讲化学的讲那个碳水化合物怎么样去 interaction，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language。但是因为不一样的 language， 实际上很多时候中医在治疗跟在预警方面，其实它有它的强处在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样的一段故事，是否也有这样的认同？那李医师，一会儿我想呢，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啊，真的是中风了之后找到您，然后您怎么调整的，有了什么样的收效？另外，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您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你想问一下，在我们节目上问一下李医师，有这个中风过后的，我想可能是有一些人就面临这些恢复的问题，我想李医师呢能够给您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好，那我们先广告一段时间，休息过后呢请大家回来。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谈的是在冬季里啊非常容易发生的中风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李医师刚才有问过您，说您有真的治疗过，我相信有了，治疗过这种中风
的
病例吗？
我想因为这个我们高级的时候可能原来主持人可能比较熟的，我们就其实还蛮多，包括全身中风啊，然后半身不遂啊，那包括面部中风还蛮多的，因为面部中风跟全身中风是在西医来讲是不一样的名词，但是中医来讲都基本上条都是气血两虚为主，只是说看你 lucky 不是 lucky 啦，它是局部性还是全身性的。那就分两个，应该说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怎么去避免它嘛，那这个就是你这个比较不知道说到底这个人会不会中风，可是以中医来讲我们知道它的 risk 很高，那这个当然是基本上每天都会看到这种人。第二个是说急诊，急诊真的送到诊所来很少，因为什么？因为吓坏了都送到牙去了嘛，那倒是自己的朋友
可能会相信
对，会帮忙弄，或是说你正好人在那边，像在飞机上会帮到一些忙。
你有处理过这种急诊吗？
是，对，就是飞机上会帮到忙，
帮人家放血，
帮人家放血，帮他下针，但是后续因为你不会知道嘛，因为你不会这个
一直 follow 他，
对，不会 follow。那再来就是你已经发生了，那甚至西医处理过没有好，他可能是半年前，我最久的一位病人他是六年前发生的。倒是都没有
治好，找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已经就是他还可以，他不是全部不行，他只有右左脚不太能动了。
那能行走吗？还
就是你知道说他瘸掉了啦，就算他还可以，说他自己生活还可以自主。那六年实际上是很难，因为他已经很多事情变 permanent 了，但是还是可以进步了。就说那就看他的情况，所以基本上说你治疗上面又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他中医认为他已经是血瘀很严重，气滞很严重，那你要把它打通，这时候是以攻的药为主。可是呢，刚才讲到它的前提力是气血两虚，那你又攻得很严重，它是让它气血更虚，所以变成说医生的抉择，你攻到什么时候应该要回来补，应该要怎么样，或是在攻补要兼顾的时候，等于说一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然后
让你其实能够开，
还要收拾这个残。
那我们看到蛮多就是收拾前面容易了，因为病人那时候他自己不能动，出问题很紧张，他会乖乖听话。就像刚才讲的，可是如果收拾好了，刚才说哦你这个还不够哦，通常就人就不见了，就觉得啊医生
觉得
问题
好了，
谢谢
其实还是要再继续的去跟进。
对的，就是这个。那我会比较希望朋友不要等到那一块，因为就算是你终于把它拉坏，也不会 100%。好的，年轻脸中风那看不太出来，可是身体中风如果时间久以后，你就是发现你那部分力气就比较小。那像很多朋友他自己不知道他有中风，那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中医的现象。那后来他就回来是说，果然他去西医检查，西医可以照头脑的断层，可以知道说其实你里面大概几年前有堵塞过，应该是你某一年发生过小中风，是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
大部分很多人是根本不知道。西医做断层的时候扫描说发现，哎，真的有。那他还说，哦，比如说有人中风送去了医院，那西医检查说，哦，其实你已经中风过两次了。
哇，
那很多人中风过两次，他自己不知道啊。比如早上脸有点怪怪麻麻的， 那下午又好啦，
所以他这次中风就过去了。
对，因为人脑其实还蛮容易 rewire 的啦，其实有算堵造，其实 人的脑神经很多，以前的错误观念说人脑的神经不会再重新长到四岁后就只能死掉，不能再成长。
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现在已经越来越多证据发现八十岁的时候 condition 断的时候它还会有新的脑细胞产生，
还在长。
对，其实还是可以，比较难，但是 rewire 是很容易的，因为就像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 internet， 它的一个这个传输一条边断线了，它可以从另外一边转过来，是可以，所以很多的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好的，讲到这儿，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可能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跟李医师来聊一下。那我们三号岁的张女士是在线上，张女士，请问您能听到我们的问话吗？
嗯，听得到，说吧。
哦，请讲您的问题。对。
哎，你好，我就是想问那个医生正在讲这个问题，是我父亲前段时间七十几岁，前段时间有个小的 mini stroke， 就是说话有点不利索，那个嘴角有点歪，但是后来就自己就 recover 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从中医上来说要怎么预防，怎么？接下来
就
该做。
对，就是刚才讲说其实他 recover 只是他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不代表他分数够了。比如说你中风可能你掉到55分嘛，就出问题不及格了嘛， fail 了，可是你把他拉回来，他的原来 condition 可能只有60 65分，那今天突然又一个大感冒，突然生气，突然吹到风，又可能再发生。所以老人家重复性中风还蛮常见的，那很多是嘴角，如果只是面部中风的时候，即使他得到下一次得到一个小小的一个中风，可能你们都不会知道，因为人本来脸就不是百分之百 symmetric 嘛，都会有一点点歪向一边，所以年纪大人稍微有一点点。其实那个谁加州做到 Arnold Schwarzenegger 其实有中风过，他被他抓到，因为他在发现照片不对，所以后来有人说他其实有小中风过，那其实上但是 public 都不会知道。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要检查了，其实是应该从根本做起，唯一就是说年纪大的人本来问题就多嘛，所以本来就应该多注意了。年纪大的人你不能强攻，因为强攻会出他的其他的，他就年纪越大的中风越小越需要医生小心，因为你强攻他可能连中风都还没好就开始出现其他问题。对，
好的，那如果想联系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医师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过后拨打中医诊所的咨询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看看是不是李医师能够从整体的角度啊，再给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位张女士的父亲提供一些建议。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关于中风的话题想问一下李医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好，那李医师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特别典型，很多老人家都是多多少少发生了，然后恢复了一点，然后后面就觉得 OK 吧，就是对，都觉得我就是稍微小心一点，我不用力，我不生气，是不是就可以？
其实没有那么单，就像讲的，就是西医可能就觉得你现在中风好了，可是作为来讲你还在临界点嘛，今天出了一点事情，那特别老先生老太太他比较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了。那我们回来讲到说，另外就是说另外一个他会把心脏病跟他连在一起，中医西医会认为这两件事是分开的，心血管堵塞跟你的脑中风没有关系，可中医认为是有相关的。为什么？因为你气血两虚的条件其中一个你心脏要衰弱了，如果心脏很强，心阳很强，你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那所以这两个其实上是 highly coupled， 所以说如果你在冬天，因为冬天啊，冬天常常就是天气冷，中医认为是这水的季节，寒水的季节会对火有，就是心火有影响，所以如果没事心脏突然蹦两下，因为正常的时候你不会听到心脏跳嘛，
对
啊，突然在洗碗在跟同事聊天，突然就心脏蹦一下，甚至于自己稍微会摸，不要摸脉了，就直接放在胸口，发现哎，心脏怎么有时候会 skip 了，跳跳跳，停一下，我们赶快看医生，这都是先决。那这种时候，其实我们有病人去看西医，就这个 EKG 去量了半天，还甚至做 stress test， 就是整个呼嘎啦，叫你跑一个小时啊，半个小时，都觉得他没事。中医来讲，其实他已经不及格了。
哦，好的，讲到这儿，我们线上还有一位 New Work 的听众，应该是刘女士哈，在线上想提问，刘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OK， 好，你们好。是这样，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医师。刚才我听到说气血两虚的人容易中风，那我想问一下，那气血两虚包不包括低血压、贫血？如果要是说人有低血压或者贫血，会不会导致中风？
会。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
这个，简单讲是会的。
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你说低血压、贫血的话，会导致癫痫吗？
这倒不一定哦，癫痫中医单纯是痰饮在血脉神经里面，这跟低血压、低的低血压比较少直接有 link 啦，但是不能直接这样说不行，因为我们在就是说刚刚讲的是西医讲低血压、高血压，跟中医讲的那些气血两虚啊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语言，一个讲中文，一个讲英文，所以两个语言是可以互相沟通，可是不能直接就划等号啦，所以说还是要医生决定，但是。贫血特别是就是西甲地中海型贫血的人，其实在年纪大的时候有很多的 risk， 他本来血就很差，那这些假设你又很劳累，那有其他的问题在，那是要很小心，没有错。
所以这个和一般人的观念还不一样，一般人觉得高血压才有中风的，
其实就跟很多人认为 我吃素又很瘦，我怎么会有脂肪肝，
对啊，
周围都可以解释出来说你就是临床就是很多人吃素然后很瘦结果还是得脂肪肝嘛，并不是说你要很胖大鱼大肉来才有，所以很多的观念这十年二十年也在一直在改，西医的观念中医的观念倒是两千年没有什么改变了，因为已经 finalize 过了了，对、嗯、
好的，看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真的是要大家从方方面面都要引起自己的一个警惕啊！刚才李医师已经说了方方面面的一些蛛丝马迹，是提醒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呢好好的自己问问自己，然后呢能够确保自己能够最好是预防啊，这个相信比这个事后中风了之后再治疗会好得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是非常的感兴趣啊，或者是您想这个找李医师去做一些关于中风的一个问题过后的一个检查吧，那您可以拨打李医师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好，节目的最后，李医师关于中风这样的话题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总结和忠告给我们？
对，我觉得说的是其实很多人其实有很多先见之明，一种 intuitive， 就是说我觉得我身体不太对，可是
足够的敏感，
其实人是足够的敏感，但是很多人会学会说我把它忽略掉，
不要太大条，
因为我事情忙，因为我早上起来很累，我喝咖啡就可以了，我心脏不舒服啊，没有关系，我去跑一跑就好了，对，那颈椎很痛，我去按摩就好。其实上很多时候，人其实因为现代教育关系，因为觉得会把其他事情把他的重点放在前面，小孩子升学啊、工作啊、加班啊，但是如果你静下心来去觉得身体有哪些怪怪的地方的时候。不要只是在晚上上一直在那边查资料，晚上资料大部分都
还是要去找一个明白的医生哈。李医师的电话650-917-2355。好，感谢李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